带个保温计啊，还有
是
这个现在机票便宜，我说不出门，既然都出门，是吧？那好多朋友都出去。
好，怎么没东西？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如果网上的弟兄姐妹如果看不到，就让我知道一下啊。好，那个我们还记得圣经诗篇总共分成五大卷，诗篇总共有150篇，然后呢分成五大卷。刚有学者说，刚好这五大卷的信息呢，比较对应到摩西五经前面那五卷哈，创出立民生。那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有仔细的、详细的讨论过，所以呢，大家如果那个有兴趣，可以回到看去听第一堂课的信息。那它的每一卷很特别，它都是以颂赞神、荣耀神作为结束哈。那我们第一卷呢？已经读过了第一篇、第二篇、19篇、2、2、2、3、2、4这三篇弥赛亚的这个三部曲。好，那它总共第一卷，你看第一卷卷一合计总共有41篇的诗篇，然后光是大卫他就写了37篇。好，那其他的4篇呢是不知道作者是谁。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第二卷呢？总共是有31篇，是从42篇到72篇，总共有31篇。大卫仍旧是写最多的，他写了18篇。然后接下来这第二卷开始有一些其他的作者被注明出来了哈，就是可拉的后裔在这一卷书里面他写了8篇的诗篇，然后还有亚萨写一篇，所罗门写一篇，然后另外的就是。不知道是谁，那个作者有3篇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那个，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读卷二的第一篇跟第二篇，也就是42篇跟43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第一节，常常你如果看，谢谢，如果看到那个。前面的那个小标题呢，那个都不要把它忽略了哈，因为它上面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说，这一篇是可拉后裔写的训诲诗。什么是训诲诗呢？训诲诗就是说，这一篇诗篇是有教导的意义。然后呢，他把它谱成曲子，你就比较记得住。有没有？就像我们一些重要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我们把它谱成曲子，比如说 A B C D E F G，那你就一唱完了，你就把英文字母24个都背下来了。所以这个训诲诗也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诗篇42篇呢是一个教导性的诗篇。好，那它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当你忧郁、忧闷、烦躁的时候，你怎么办？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你可能都会经过，有那个人生低谷的时候，你的灵程的低谷的时候，那这一篇诗篇就可以帮助我们哈，42跟43篇。好，那谁是？他说这是可拉的后裔嘛哈，那谁是可拉呢？哎，对，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不是有12个支派吗？那它其中的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是最蒙福的，因为利未支派是被神拣选在圣殿中来侍奉他的。所以呢，利未支派就你他有三个小，他有三个儿子哈，格顺、歌侠、米拉利。歌侠这个支派呢，你会看到亚伦跟摩西。你看摩西。跟亚伦，祭司是从亚伦的后代来的，所以呢，那个歌侠这个支派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支派哈。那个所有的祭司只能从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的。然后你看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哈，你看他跟亚伦跟那个摩西是堂兄弟啊，哈。那但是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是记载在民数记16章，他告诉我们。可拉呢，他联合了其他几个领袖呢，一起起来纠正反叛摩西跟亚伦，因为神是差派摩西、亚伦把他们带出埃及的嘛。可是呢，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 这些人呢，就起来反叛摩西跟亚伦，所以呢，神他就审判他们哈，让他们总共250人，让他们跟他们的家呢，在同一天同时把地打开，然后所有的那些人全部都埋在地里，地又合起来，所以他们是同时死亡的。那但是到了民数记26章呢，我们会看到可拉还有一些后裔，并没有完全被灭绝。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的救赎恩典还在其中，好，对吧？所以呢，这是很奇妙的。这位虽然他这个可拉是被神审判的一个家，但是几代之后，他的后裔竟然还在主的圣殿中敬拜神，而且是诗班的领袖，他是带领大家来敬拜神的。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什么？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呢？你的出身如何，不是第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当你有主的时候，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自己的出身，对吧？有的人他出身很好的家庭，那有的人呢，他可能出生于很艰难，甚至是于糟糕的家庭。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在基督里，你可以为自己。跟自己的后代建立一个全新的传承，好，最重要的就是在基督里，因为你在基督里，神他就会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你重生进入神的家了，然后呢，神他就会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使用你跟你的后代，所以不管我们的出身如何，我们都可以从我们开始重新有一个新的传承，哈，所以很。我觉得这个可拉的后裔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就是说重要的就是不是我的原生家庭，而是我重生进入了神的家，好，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所以可拉的后裔就是这样子，他们现在呢可以在主的圣殿中带领会众来敬拜神，而且他写下的诗篇有12篇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好，所以神是重用他们的。好，那43篇呢？它没有署名作者是谁，但是大部分的学者都相信是跟42篇是出于同一位作者，而且甚至于是同一首诗篇呐，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用这2篇合在一起来看哈，我把它分段，他们就是有点像我们传统诗歌一样，不过像我们传统诗歌一样，我们唱第一节，然后副歌，第二节副歌，第三节副歌这样子。那第一节呢是42篇1到4节哈，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感觉到神远离他，然后就唱一个副歌，然后呢第二节他觉得神忘记了他，然后呢再唱个副歌，第三节他感觉甚至于神都丢弃了他，好，然后再唱副歌，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把这一首诗篇把它读过去哈，那个。第一节就是你们这边，你们四个就是你们两个跟杨姐跟那个王弟兄，你们唱第一节，然后复读，等下唱也可以，然后呢副歌我们大家一起读，然后我们唱第二节，然后副歌一起读，然后你们再唱第三节副歌一起读，好好，现在开始从你们请，从神呐、啊、这里开始哈，神呐、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和把整段第一段这个 slice 全部都读完。好，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不，就一起读，哎，
就是说，我们只念那
就
个，
是你们四个哈，一起读这一个 slide。哎，对，你们四个一起读这个 slide。好，再来一次，预备起。神呐、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大家一起读副歌。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好，我们读第二节 这一个 slide 哈。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瞒过我身，白昼 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你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第三段，请大家请这边。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我自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好，我们一起读副歌。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谢谢大家。好，这个就是整个这一首诗歌哈，这个可拉的后裔，这个诗人他的心境，他的反复的挣扎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节。因为你看这个三个副歌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至少42章的最后一节跟43章的最后一节，这个副歌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很多学者都把它们看成是同一首诗歌哈。好，那第一节它出现了2次切慕，这个切慕呢是有喘息的意思，就是在干旱的时候那个。鹿找不到溪水，它一直很需要这个溪水。它如果它努力的要找水，如果找不到，它就要渴死了，那种很强烈的需要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词。然后永生神，永生神就是赐他那个诗人生命的神，他就是在对比，他用这个来对比前面那个鹿找不到溪水就要死了，来形容说他没有神，他也无法活了。好。其实我们很多人，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会不会觉得说，神其实只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存在？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才赶快来临时抱耶稣的脚。那平常呢，我们常很多人都会想到说，我先解决了我那个目前现实的问题之后，有空我才来的这个精神，把神当做精神寄托。但是这个诗人完全不一样，他是没有神，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好，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哈。好，然后呢，诗人问他说，他几时朝见神呢？因为在旧约时代，他们要朝见神，就必须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嘛，所以呢，是必须要人亲自到那里。那对于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怎么样可以朝见神？祷告，你只要眼睛一闭，心里一想，神就在你的里面哈。因为耶稣帮我们做成了救恩，对吧？我们是可以坦然，他已经帮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而且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只要随时随地一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朝见神。这个真的是我们跟旧约的人一个很大的不同哈，我们很大的福分。好，然后这个昼夜。 跟不住，这个又是一个诗人，他们都很棒哦，很会用词。这个不住有整天的意思，就是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呀？你的神在哪里呀？”这个，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哈，即使我们自己不问神啊，你在哪里？仇敌也会不住的帮我们问你的神在哪里。当初呢，那个教会被尼禄皇帝迫害，然后呢，信徒被残杀的时候呢。他们的仇敌就是常常不住的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然后呢，这些初代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他们就会躲在那个坟墓的地洞里面读这一篇诗篇。然后，所以到今天呢，还有人发现那个地方的墙壁哈，都刻着那个鹿的像。因为这个，比如说我如鹿渴慕溪水嘛，所以呢，他们就是边在这里读，然后刻这个鹿的像哈，就是所以呢，这一篇诗篇常常就是成为很多人在这个急难中的一个出路哈。好，然后第四节讲到说，他就回忆他的过去了。当我们一个恶劣的环境来的时候，会营造一个令人反思的一个机会，他回想过去跟神的经历，跟他的同伴一起到圣殿中去敬拜神。那对比现在远离神的情况，就叫他心里极其的悲伤。哈，第五节，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这个忧闷哈，不只是闷闷不乐哦，这个忧闷是像汪洋大海中一直不断的往下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好，所以呢，就是这个诗人，他的心是一直不断的往下沉，然后烦躁呢，也可以，你知道希伯来文的字哈，一个字可以有很多面的意思，它也可以是嚎啕大哭的意思，也可以是细声的嚷叫，夹带着抱怨啊、哀痛啊、挣扎呀、抗议的声音，好，就是这个烦躁这个意思。好，所以基本上这个诗人是很生动的形容他内心的状况，他的心一直在往下沉，然后他的里面万马奔腾，一直在嚷叫。好，那诗人，但是第五节让我们看到诗人怎么做，他没有容让自己继续往下沉，他开始起来，来管理他的情绪了哈。他反过来，他没有让他的情绪控制他，他反过来控制他的情绪，所以他开始对自己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然后他跟自己讲到，他的内容就是：“你应当仰望神，应当称赞神。”哈，这个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叫做中马田牧师，他原本是一个医生。后来蒙召成为牧师哈，他写一本书很有名，叫做《抑郁属灵抑郁》。他在书中写到说，我们必须向自己的心说话，而不是让你的心向你说话。他说，在你的生活中，大部分的不快乐呢，都源自于你听从自己的内心的情绪，而不是对你自己的内心说话。好。所以呢，我们人很习惯听从我们的内心。比如说，你现在你很忧愁，然后就说：“对呀，我当然我真的很忧愁，因为我失业了，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那个需要，所以很忧愁。”你就顺着你的情绪。但是呢，他这里教导你，你要起来掌控、驾驭你的情绪，就是说，就是。当然，我们等一下哈，会讲要怎么样子，就是来驾驭你的情绪哈。好，所以呢，那个这个诗人他告诉自己，他说你要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笑脸帮助我的英文是 His presence is salvation，就是说他的同在呢就是救恩，他的同在会带来拯救。好，诗人他要自己。从自己的内心转过头来，去聚焦在神的身上，神的脸就是神的同在，哈。所以呢，那个他就是告诉自己，你不要去注意环境跟遭遇，因为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心灵会往下沉。我们要来往上看神。 你知道有一个荷兰的那个基督教作家叫做 Corrie ten Boom，他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大屠杀的期间，他跟他的家人呢，就帮助很多犹太人从这个纳粹的魔爪中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带到他们自己家，藏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后来呢，他跟姐姐都被逮捕到集中营里面去了。那他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呢，就描述他们家的这些传记的故事然后在那里头，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是怎么样从艰巨的环境中熬过来呢？他说，当你往外看，看四围的环境，你就会愁苦；当你往内看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沮丧。所以，但是当你往上看耶稣，你才会得到安息跟盼望。这是他给大家的那个劝勉那同样的，这里诗人这里他也是在告诉自己，你应当仰望神。当你转眼仰望神的时候，你换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同一个处境，你不仅能够把感情抒发，你还会带来一个现状的转折，你可以走向医治所以这个是诗人他对自己的讲道，然后。但是虽然他有这样子的反思，也带来了得胜的盼望了。但是到第六节呢，让我们看到他的忧闷又回来了，他又感到跟神疏离了。所以呢，他就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他又开始忧闷了。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约旦地是指以色列东边的约旦河平原。然后呢，黑门岭是以色列北边最高的一座山峰，然后米撒山是一座小山，在整本圣经中只有在这里提到米撒山。那他们都是象征跟神远离的地方啦，跟神的圣殿远离的地方。这里就是无论他在哪里，他离神多远，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想着神，一直在纪念着神，这也是每一次弟兄姐妹出去旅游，我都跟他们说，不要忘记神哦，还是要神，还是要常常想到神哦。那他这个是也是这样子。那第七节呢，他讲到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是因为诗人，他说他现在在黑门岭那里，对吧？那黑门岭那里呢，你看到这个。瀑布叫做萨瓦尔瀑布，它是约旦河的源头之一，所以它的那个河水冲下来是个很是水声隆隆，是那个水量很大的所以是波涛四溅。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就让他想起他自己的内心就是这样波涛汹涌就他就是用这个来描述他自己目前内忧外患的心情。他的内心因为远离神。他非常的伤痛，然后呢，外面又有仇敌，一直加油添醋，说你的神在哪里，一直来讥笑他所以呢，他真的是内忧外患。好，那大家注意到第七节这里是讲到谁的瀑布，谁的波浪？神的，是从神神就是神的，是神给他的。这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一切的遭遇呢。表面上好像是来自仇敌跟那个环境，但是实际上都是经过神手量过的。当然不一定是他发起的，很少是他发起，只有像约伯神有特别的美意在他身上，神就发起。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是他发起，但是神容许，而且他愿意借着这样子的环境来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大的属灵的一个提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成熟，所以呢，神他会容许，但是他会量了又量，不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所以呢，这个是从神来的。那但是呢，当你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你会得到灵性的好处，因为呢，你会因在你环境当中，你会紧紧抓住神，对吧？那你就会从神那里。更加的跟神亲密，而且神会光照你，到底你是哪个地方，神要坐在你身上的 比如说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来跟神说，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啊？遇到，那你安静下来，神就会说，那是因为你的骄傲。我需要做掉你的骄傲，可能就是这样子，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哈、哦。有的人是胆小，有的人是骄傲，有的人是自私，都不一样。那但是不一定都是我们的错啦，很多时候是别人的错也有。但是即使别人的错，神都可以把这些咒诅化为祝福，就像约瑟一样哈、哦。约瑟他其实真的是算是一个很完美，已经蛮完美的人。但是他还是有需要被神做的地方，而神把他差到埃及，主要是要救他的全家，对吧？所以都是有神的美意，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呢，我们就记得从神手中接过，神会把一切转化成祝福的。好，那接下来呢？第八节，当他知道说这是从神来的。他就第八节，他就讲到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大家有注意到第八节，他对神的称呼有一个不一样吗？好，是什么？哎，耶和华，耶和华。记得我们在诗篇里面对神有两种称呼，一个是。以罗心的神是强调神的什么大能？以罗心，那我们在圣，我们中文翻译只翻成神，就是在指以罗心的神。那另外一个称呼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强调神是我们立约的神，跟我们有关系的，特别有关系的神。所以我们当初在读19篇的时候就讲到，他不是一个是。大自然的启示是给全世界的人，他都是用神，以罗心神。但是当他讲到是属于神的选民的时候，是特殊的启示给神的选民的时候，他就用耶和华。好，所以当你读到耶和华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想起神跟他有圣约了，就是他想起这位神不是随随便便普罗大众，是我的神，是。跟我有立约的神，所以他就说白昼他必向我施慈爱，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一位神，所以他这里特别用耶和华。这整篇诗篇用了22次的神，只有唯独这一节用耶和华。好，所以呢，他强调说，我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他白天会向我施慈爱，晚上呢，黑夜呢，我就要来祷告这位赐我生命的神，赐我生命的神。你看他在这个难处中呢，当他想起上帝的圣约之爱的时候，就在他的难处中带下一个转折点了。既然他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他给我的这些试炼呢，是要帮助我生命成长的。好，所以呢，他就开始歌颂赐我生命的神，因为知道经过试炼，他的生命会更加成熟老练。就像约伯他说哈。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好，那第九节他讲到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他已经说神是我的磐石了，磐石就是避难所、高台，他随时可以逃往避难所的。那但是他又说，他又感到自己被神遗忘，这是有一点点矛盾，对吧？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不会有这种矛盾？我们知道神爱我，他为我死，但是我又感觉神都不顾我，容许我这么困难的环境，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矛盾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诗人他现在他里面的一种矛盾，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二段了嘛，第二段就是表示他的苦难是加长了，他的这个环境一直没过去，哈，他已经加长了。所以呢，他开始感觉前面他只是觉得神远离，现在他开始觉得神忘记他了，这样子哈。我们一个人，当一个人在长期的磨难当中哈，往往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紧紧的抓住神，我真的没有你不行。第二个呢，就是向神生气，然后就远离神了，我不信这位神了。这是。有一些人真的就选择第二种，这是非常非常的很大的亏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反而选择离开神， 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是在这个环境中白白受苦，然后呢，你又失去了永生的盼望。哦，所以这是最大的悲哀，大家千万要记住，不管你的磨难有多长多久，你就是紧紧抓住神，就像这位诗篇一样，这两篇诗篇一样，他到最后他的环境都没改变呢，但是呢，他还是一直持续着相信着神。哈，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紧紧抓住神就对了。好，但是呢，所以诗人他就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不要离开神，我们还是不断回到我的磐石这边来。尽管我的仇敌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但是我仍旧要对自己讲道，我还是要回到自己这个我的神这里来。好，那大家注意到这两个副歌有哪里不一样？我先讲一下哈，就是。我还要称赞他哈，在第五节跟11节，其实如果在原文里面，他都是在应当仰望神的后面哈，都是在应当仰望神的后面，所以这里没有不一样。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这两节哪个地方不一样？哎，第五节是。他笑脸帮助我，然后好这里，然后第11节是他是我脸上的光荣，这里不一样对吧？好，那个第五节的英文是 For the help of his countenance，是我称赞他是因为他的帮助。11节是 Who is the health of my countenance？11节是他，我称赞他因为他的自己。神的自己，还记得我那个上次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寻求神的祝福跟帮助，还是要寻求神的自己？哎，对，因为呢，当我们寻求神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上一堂有讲过说，很多人哈，他是都是自己安排好、计划好他的计划了。然后呢，才跟神祷告，求神来满足他，对吧？但是呢，这样的人他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人的眼光是短浅的，人的计划都是有限的。他说，相反的，如果我们愿意去追求神的自己，信靠神的智慧，降服在他给我的每一个环境，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他这里已经有进步了。之前他寻求。神的帮助，因着神的帮助来称赞他。11节虽然神的帮助没有临到，但是他为了神的自己来称赞他。还有另外一个，前面是他的脸，他的笑脸嘛，是神的笑脸，后面变成是我的脸，对不对？他是我脸上的光荣，现在我的脸反映出神的光荣了。记得我们上次讲说，你得神的手带给你祝福，而神的面带给你改变。就是说，当我们一直去常常来亲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人的性情，我们的内在外在都会像神，越来越像神。就像人家说夫妻脸，夫妻脸，你在一起久了，整天面对面看久了，就越来越看越像了，对吧？所以你看《哥林多后书》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那个请 Cathy 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我就气场这边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是吧？你看，他说我们如果常常敞着脸来看主的荣光，我们也会越来越像主。记得摩西在出埃及记40昼夜在山上跟神在一起，结果后来他下山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的脸皮发光，对吧？所以呢，你不用擦很多的那个化妆品啊，你常常来在神的面光，我们的脸就会发光。没有开玩笑的，以前那个我有一个姐妹，她已经70几岁了，还脸皮发光。我说，哎，你是擦什么化妆的？她说哈利路亚面霜。她说她是擦哈利路亚面霜，就 Amy，你记得她吗？呀 好，那。好，所以呢，他这里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诗人呢， 他因着一直来仰望神，他跟神的距离拉近。虽然他没有得到神的答应，但是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他的脸都反映出神的荣光了哈，也就是神的拯救、神的救恩都在他身上。好，那我们看到42篇呢，就看到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神还没有给他帮助。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43篇，在42篇里面。他诗人都没有向神做出祈求，他只是在倾心吐意呀、啊，然后对自己说话，他都没有对神向祈求。但是到了43篇，他开始一连串的祈求了，因为他的那个难处已经累积了很久了，然后那个长期的这个累积，而且他感觉到他的状况越来越糟糕了。之前是远离他，然后忘记他，现在他甚至于觉得神都丢弃他了，哈、哦，所以他开始一连串的祈求。他求什么呢？他求神为他伸冤，为他辩屈，然后救他脱离那些诡诈的人，而且他求神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他。我们读一下第三节好不好？请开什么？哦，
我
可以，可以。
哦，你说这里的他，
哦，好。好，然后呢？对，这几天比较好。对，好，我那个请 Gloria 读一下第三节，好不好？第三节，
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
谢谢。真实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好，他说求神的光跟真理带他到神的居所。这是诗人的盼望，他盼望能够见到神的面，能够敬拜神。然后呢，第四节，麻烦你读一下第四节，好不好？
我就走到神的体到了最邪恶的审判，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
好，谢谢。祭坛是我们进到神面前的入口，我们跟神的连接就是始于祭坛，记得吗？在那个以前的会幕哈。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然后祭司要进入圣所之前，他需要经过祭坛。好，他就是必须要献动物的祭，为自己赎罪，为人赎罪。好，他才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对于我们新约，我们的祭坛在哪里？好，那个希伯来书来那个里蒙，麻烦你读一下这个。第一节，是第十节，哎，
上面的记录是那些在帐篷中供养人不可能吃的。
哎，旧约时代，他们祭坛上的祭物呢，有一些祭司是可以享用的，但是他这里说，这上面的祭物是祭司不可以吃的，这个祭坛呢，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在那里献上他自己作为完美的祭物，哈，这个祭物是永远完全的，是我们不能吃的啦，因为他这个是主耶稣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一次献祭就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得以永远完全，哈。所以在新约之下，我们不需要再献动物为祭，但是我们仍旧需要献祭，是献什么祭呢？就是13章15节，哈。那个杨姐，你麻烦你念一下好吗？
我一定送赞献给神，这就是要承认主耶稣的解决的果子。
哎，谢谢。我们赞美的言语跟诗歌就是我们的祭，我们就是献给神的馨香的祭物，就是我们的赞美祭、感恩祭，就是我们的那个颂赞敬拜，这个都是我们献给神的祭哈。然后呢，那个。我们看到从开始到现在，这个诗人他的状况都没有改变，但是他对神的认识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了哈。他从永生神到赐我生命的神，然后呢，现在是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而且他几次说是我的神，神已经成为是他的，跟他有一个。连结的一个神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信心的提升。虽然他的环境没改变，但是他的信心有提升了哈。但是他的处境因为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呢，他的第四 最后一节他还是一样，还是会油门。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都是一直一直来来回回哈。诗人他是一直在他的信心跟绝望中间在摔跤的，他的内心就交替着信心，然后又疑惑，又信心又疑惑，这样子一直在冲突。这种情形会不会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呢？也会，对吧？尤其是当你的难处长期不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忧闷沮丧的时候，我们哦跟神祷告，哎，就觉得好了。哎，就过2天，这种情绪又回来了，所以这个是反反复复，这其实是正常的哈。我们不要惊奇，我们要知道它是正常的，然后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去应付它。好，我们看到诗人他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是向神敞开，他每一次他一里面一有负面的情绪，他就向神敞开，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我的心极其悲伤，你为何忘记我呢？你为何丢弃我呢？这个都是他心里真实的反应，他毫不避讳就跟神倾吐。其实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忧郁的，你忧郁就不属灵了。这个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忧郁的，他们都有这种。有那个属灵的低谷的，比如说像大卫哈，然后大卫在第6篇，他跟神说：“我的泪流满面，把床榻扶起。”他常常是跟神痛苦，说我的心极其痛苦，耶和华啊，还要多久？就是大卫常常在诗篇里面表达他的负面情绪，还有先知以利亚，他在旷野。被那个耶喜别追杀的时候，他跟神说：“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吧！”他都想自杀了，他都厌倦他的性命了。还有近代那个司布真，他是讲道王子，他也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好，所以呢，当我们内心有忧郁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你要承认他，认出他来。像我有时候很忧闷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哦，我需要认出他来，然后赶快跟神讲这样子哈，所以他就承认自己的需要，然后坦然去面对。这两篇诗篇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诗人呢，他就是不会去隐藏他的感觉哈，他就是坦然面对，然后他向他的自己的心讲道。他7次提到我的心，这个自问自答其实是一个那个医治灵魂的秘诀之一哈。然后呢，然后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回来仰望神，好，所以这两篇诗篇让我们看到说，虽然诗人他的处境一直没改变，但是他的信心跟祷告一直持续着，一直持续着，他不灰心哈。那虽那，但是他的信心有改变了，他对神的认识也有改变了，这个是真正重要的哈，因为这个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好，那42跟43篇呢？这里诗人用了很多的那个形容，对神的形容哈，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比如说，他说神是永生神，然后是赐我生命的神，是我的磐石。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他跟神的关系越来，他的信心越来越好。他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赐我力量，是我最喜乐的神。然后他说是我的神，希望我们在。难处当中呢，神会越来对我们越来越越亲密，然后我们对他的认识也越来越具体哈。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应用上面来哈。当我们沮丧、忧郁的时候，我们都做些什么？Good，有的人是吃东西。猛吃东西，有的人去 shopping 购物，然后那有的人他可能就看电视啊，哈，反正那甚至有人就会吸毒啊、喝酒啊这些等等。那但是从这两篇呢，他让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哈，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代替，有5种代替。第一种就是你要驾驭你的情绪，而不是听从你的情绪。对吧？这个3次的副歌都教导我们嘛，哈，你不要顺着你的情绪继续的忧闷下去，你要起来管理它，让信心来引导我们。好，那但是这只是一半而已哦。 第二点更加的重要，因为如果你只停留在那里，其实是就是说，你只是你还没有办法胜过他，你可能只是一个自己安慰而已。但是呢，如果我们用神的真理来代替我们的思想，那就很不一样。这个是我们有独有的特权，基督徒独有，因为我们有神的话，真理就是神的话。别的还没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要看一些心灵鸡汤什么的哈，但是我们呢有神的真理。你看那个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他当年改教的时候呢，他受到那个罗马教廷极大的逼迫，甚至于把他看为异端呢。那有一段时间呢，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的声音哈，跟反对的声音，让他灰心到了极点。他的妻子多方的鼓励呀、劝慰都没有用。有一天早清晨呢，他妻子呢就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头上蒙着黑纱。这个是当时他们去参加葬礼的打扮。所以呢，马丁路德就说：“哎，谁死了？”然后他妻子就说：“上帝死了。”然后那个马丁路德呢，顿时大怒，他说：“你胡说八道！上帝怎么会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然后他太太说：“那既然上帝没死，你怎么活得一副像没有上帝的样子呢？”哇，这一句话呢，其实就把他点醒了哈，所以他就拿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那时是他是用拉丁文写一个字而已，叫 "vivit"，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活着，神活着，然后把它挂在他的书房的上面。他每一次走过去，他就大声的念"他活着，他活着"，来提醒自己，这是真理呀，因为神告诉我们他永远活着，所以呢。从此呢，他就重拾他的信心哈，然后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终于，那个改教成功。所以，当你忧闷烦躁的时候呢，你就停止住，告诉自己，圣经这么说，你对自己讲道。那这当然意味着你要对圣经熟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读圣经哈，对圣经很熟那。你慢慢的，你就是用神的话来代替你的思想，而且对自己说，你对自己讲道哈。好，然后第三点，让神代替我自己。你要知道，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空处，因为我们的心灵是神所造的，所以呢，我们感到空虚的时候呢，你用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弥补、填补啦，都是暂时的。但是当你来亲近神的时候，他给你一句话或者一句安慰，其实你真的你就会发现，比什么东西都是很好的医治跟复原哈。所以你常常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哈。好，然后呢，用你的未来代替你的过去。什么就是未来呢？就是神他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了。如果你要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呢，你就去读启示录的21章跟22章，那里有写到我们的未来。当你在你一直去想过去，只会让你陷入更深的悲哀。你想到说将来我要在新天新地跟神，你如果想这件事情50年以后还重要吗？你很可能你会发现说，哎，真的这件事情50年以后可能没那么重要了。好，就是你要想到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的，基督徒是有荣耀的盼望的。然后呢，最后第五点呢，你用赞美代替埋怨，啊，这个诗人就让我们看到嘛，他的难处根本没有改变，但是他起来称赞神，因为他知道说神是化作主为祝福的神，而且呢，是所有的这些难处都是一个踏脚石哈，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的信心提升。好，那最后我讲一个小见证哈，我就在前天呢，就是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叫我的心又下沉又烦躁，然后我临睡之前，我里面还一直万马奔腾哦，我都一直安静不下来。那我也在神面前一直祷告啊，求神帮助我这样子。哎，结果呢，我祷告到一半，我突然想到说，哎。我不是要教这个42篇吗？那不是诗人对自己说话吗？我为什么不对自己说话？然后我就大声的念：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然后呢，我念了几次以后呢，很奇妙的， 竟然我里面的那些烦躁就没有了。所以 it works，真的就是神的真理是有功效的。好，我很感谢神，就是很多时候在我讲道前或者讲课前的，他真的常常把我带进亲身经历那个要传讲的真理。然后因为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经历，那我也很盼望大家，就是说让这些话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好，所以呢，我要请大家要背这一节，这个是42篇的最后一节，或者43篇的最后一节，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一定把它背起来。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背，以后你烦躁的时候，你就用这一句话对自己讲道：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或者你为何愤怒？或者你为何担忧？就是因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好，所以我们把这句背起来，然后呢，我相信可能未来的这一周，万一你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你就用这一句话来为自己祷告哈。希望下个礼拜能够听到一些见证，大家说哦，真的很有效哈。好，那个，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我先 stop recording 一下啊，然后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就是自己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自己读一遍，然后可以默想一下这个这一，尤其是那个最后这一节哈。大家，如果你这个时候你都没有任何的烦躁的事情，你也可以就是单单的来仰望神，因为其实每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马上就是跟他对接了。然后呢，你就仰望神，你就仰望神说。我今天你要怎么样使用我在我的周围成为别人的祝福，任何事情都可以哈。好，那我一个祷告，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课。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真的在圣经里面，你顾念到我们各个方面的需要，你也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处理我们的情绪，如何来面对我们的难处？主啊，我们知道你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是你却应许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就能够从你这里得到安慰，得到安息，并且我们常常来。在难处当中来仰望你的时候，你还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改变，越来越像你，叫我们的一切的难处都成为我们的祝福，何等的感恩！主啊，孩子相信，在我们在座的。一定也有人，他在生活当中，在他人生不同的 season，他会经历到他的低谷。主啊，但愿这2篇诗篇，求你回响在他们的心里面，来帮助他们成为他们走出这个忧郁谷最佳的一个秘诀。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谢谢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那如果你们要在这里也可以，那或者是也可以结束哈。